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济公找到这个地方一看，里边是里三层外三层，围着很多人。哎呀，让开道吧，让我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让让道吧，给大伙呢扒拉开了，往里边这么一看呢，里边是一个穷书生，头上戴着旧的纹身公子巾，烧了一个大窟窿，身上穿着旧的纹身公子氅，上边呢一个补丁摞着一个补丁，那么怀里边呢抱着一小孩，这个人呢30多岁，脸上黄了吧唧的，一点血色都没有，然后呢站到那块儿，众位呀，众位呀，我抱的这小孩生有1年02个月呀，他娘死了3天，哎呀，又顾不起奶娘，这岂不是要饿死？哪位愿意把他抱走就抱走吧。那么书中交代了，这个人叫马佩然，原籍呢常州府常熟县人，小的时候哎特别爱读书，然后呢就娶了这么一房妻子叫周氏，但是这位呢不懂得经营，除了读书什么也不会，把偌大的一个家业坐吃山空了。然后呢直过到上无片瓦下无尺地呀，跟前呢跟着那么一个小孩，然后带着自己的妻子前来逃难，逃来逃去逃到临安城，住在这个钱塘关外的吴伯周家里。说到这儿呢，说书人带上进去，在咱们生活当中啊，真有这样的人，成天呢书不能不读，其他的什么也不会，几个牙膏不好使，做个饭不行，打个毛线不行，没有他能行。咱就包括什么呢，学校里边那个学霸，那位说什么叫学霸呀，咱们呢编了一套词儿，说这个学校里边学习不好的叫学渣，学习好的叫学霸，霸道的霸，没有题他不会的，哪回考试接近满分，甚至清华北大的批了，但是呢袜子穿反了，这有点夸张了，饭不会做，怎么回事呢？别的咱不说，咱们就单说这个父母的教育，应该让孩子呢除了学习以外亲手做点应所能及的事情，不能什么事儿你都不让他做，哎，你就学习吧，啥事都不用你管，那这孩子呢也就废了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咱们说说这个马佩然。马佩然前来投这个吴伯周，那位说吴伯周什么人？这个吴伯周啊在西湖上使船，不管谁呀，只要想游西湖，一般情况下是雇他的船，手下得有百余条船。那么以前跟马佩然关系也不错，知道马佩然呢不管怎么说是个文士，就跟佩然说，佩然啊，你也是个文士，也做不了别的，这样吧，你就在我的船上管管账吧，每天我给你200-300钱，我想啊也够你们夫妻糊口度日了，这也不错。但是没成想西湖上呢出了4家恶霸， 平时里边啊，见人就抢，见物就要，那么自然呢，没有人敢游西湖了。不游西湖，当然就坐不了船了。马佩然也没有办法呀，只好在家里边歇着。那么这个西湖的四家恶霸都是谁？别的先不提，头一个恶霸，秦桧的弟弟花花太岁王圣先。宋高宗皇帝呀，手下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是个丞相，是秦桧。那么这个秦桧呢，原本他姓王，过去给姓秦家的。王圣先就是这个秦桧的亲兄弟，平日里边啊，一仗他哥哥有权有势，没事就欺负少妇长女，看着哪个小媳妇小姑娘长得漂亮，马上就抢。小娘子，你长得太可心了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搂个 kiss， 一下搂个脖，来一口。谁要不答应他，啪，扬手就打。给你脸不要脸呢，来呀，给我抢回家去。但是谁也不敢惹。那么所以呢，大家伙啊都不敢游西湖，吴伯舟的船也没人雇了，那么马佩然呢也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。单说有那么一天呐，马佩然的夫人周氏他就说了，佩然呐，你我夫妻也不能饿着呀，这样你在家好好看孩子，我出去做点针线活，你我也好度日啊。那么连说了好几句，马佩然就像没听着差不多少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周氏夫人把孩子留在家里，自己走了。马佩然坐在屋中，心里边想，哎呀，我也算一个男人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养活妻子，不能养活儿子，还等着夫人到外边给人家做活吃饭，这算怎么回事儿啊？越想是越烦，想了半天什么出路都没有，哎，只好一死，抱着孩子呢就跳西湖。那么说到这儿啊，说书人想那么几句，这位合计他夫人养活他，他不是男子汉大丈夫，那么呢你没事就想自杀，没事就想跳湖，你算什么男子汉？不管有什么难处，男子汉得盯得住。你死了，你媳妇回来怎么办？想没想过？尽管咱们这个是剧中人，但是剧中人就能够反映出咱们现实生活中的人。不管有什么难事，天大的难事都是人闯的，人不是一个人，你死了不是你一死败了，你周围的很多人，包括社会包括国家，你这一死都是他们的负担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吧。想死转念又一想，我死了不要紧的，这个孩子刚生下来一年也要跟着死，真是可惜呀，不如把他给人，我再一死吧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了十字街，众位众位呀，谁要是想把这个孩子抱走，你就抱去吧。喊了好几声，谁也没人搭理他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有一个老汉一看，心想这孩子长得不错， 而且我老汉也没孩子，我倒不如把他留下。刚想伸手要去抱，旁边有人说了，哎，蛋，你可别要啊，你要这么要这孩子，嘿呀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就完了，这孩子跟你去那是肯定的，过两天他娘来了向你借银子，又过两天他爹也来还向你借银子，你可不能上当啊。老汉一听不敢要了，济公就说，嘿嘿嘿，你把这小孩给我吧。佩然就说，和尚，你个出家人要小孩干什么呀？我收个徒弟呀。和尚，那也不行，这孩子不会吃饭呢，可离不开奶，那怎么能行？不行啊，我不要了。但是马佩然，你实话实说，这个孩子他娘真死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的这个庙啊就住在你家的隔壁，嘿嘿嘿，我跟你说，你住在吴伯州那里，对呀不对呀？佩然就说，哎，他娘虽然没死啊，可是我这绝不是生意，我可不是拿孩子讹人。呵呵，这我知道啊，我是信任你的，你跟我走吧，啊，呵呵，叫你们夫妻二人见面呢，然后我再给你找点事儿，怎么样啊？马佩然一听，大师傅，如果是真的，万分感谢。大师傅，你宝刹在哪里呀？跪上下怎么称呼？嘿嘿，西湖灵隐飞来峰上的济公长老，呼呼呼，都这么说我。我呀，就是道济济癫一疯和尚。马佩然也知道这么个济公，而且看着也特别像，就跟着他往前走。这个济公啊，非常了不起，经常一边走道一边唱歌，而且呢，信口边来，就跟那个极致歌王张帝差不少，呀能编歌。谁能谁不能，能者在五行，五行要不顺那能者也不能，众人不信细叮咛，看那众富翁骑骡压马身受荣，再看那平均寒民与百姓无吃无穿受困穷，皆困前生来造定啊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说书人带上那么几句，济公说的这个叫什么呢？叫报应。这个报应学说呢，我认为啊，它既有这个积极的一面，也有消极的一面。什么积极一面？你就想啊，哎呀，我不能做坏事，我要做坏事，下辈子我得受穷。哎，这就是哎这个积极的一面。但是这个积极的一面呢，他引领本身就是错误的，所以没什么可讲。他有消极的一面，而且消极的一面可谈两点。比如说有的人就想，我这辈子穷啊跟上辈子有关系，我还努力干什么？我还付出干什么？怎么付出都没有用，我上辈子自己做的孽，对不对呢？那么旧社会深受压迫，深受剥削，有的老百姓想，三座大山我不应该推翻，为什么呢？我应该受压迫，三座大山人家上辈子做的好事儿，他当然应该压我了。那所以没有农民起义，也没有辛亥革命，要都信这个话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是呢，这是后世报。报应学说当中还有个现世报，哎，不用等你下辈子，这一辈子就给你报了， 那么这个现实报呢，我是相信的，但是这个现实报我认为啊，不是哎这个神佛报应，而是人呢与人的这个影响。你比如说，我曾经呢就把很多东西落到出租车上，出车司机您别恨我，好样的也有，不咋地的也有，人就不还你。他回家把这个东西给他儿子一看，他儿子想了，不劳而获真的好。那么以后他儿子可能就去做小偷，蹲监狱，长大了啪啪一枪，这就叫现实报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吧。济公带着马佩然就往前走，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来到那么一个地方呢，哎，叫绛园门首。然后济公呵呵，掌柜的，给我3文钱的大头菜呀。里边答应，给他拿了出来。哎呀，太少太少啊，我给2文钱。和尚，咱们是做买卖的，不讨价还价啊。嗯，倒不是我还价呀，我和你说啊，我兜里就剩下2文钱，我画你1文。好啊，你是和尚是出家人，就这样吧。和尚一摸兜，呜、嗯、呼呼，我这兜漏啊，又丢了1文，先给你1文吧，明天我再还你。说完往前就走，前面是个青菜摊儿。咦，掌柜的，给我1个蒜呢，1文1头。哦，和尚拿了1头，咦，给你钱。接过蒜，拿了钱，掌柜的，1文钱1头蒜，你还给我个烂的，我换换吧。掌柜的呢，又抽了1头给和尚。和尚呢，这旧的也没给人家。然后呢，和尚就拿2文钱呢，买了4样礼物给人家上寿。马佩然瞧了瞧和尚的，也太穷了，比我都穷。跟着和尚往前走，走了半里多路，瞧见前边呢有那卖狗肉的。咦，好狗肉好狗肉啊，真烂乎真肥呀，哈哈，5花3成，要吃肉，呼呼，肥中瘦啊。夸了半天，掌柜的就说，和尚，你干什么来？嘿嘿，我想吃点肉啊，你饶我一块吃。卖肉的没开张，和尚也白夸了这半天，给一块肉吃算得了什么？好，给你一块肉吃。小刀一拉，1块肉就2两。和尚呢接过来一瞧，呼呼，你要多给吃点吧。和尚，你没够啊。呵呵，我和你说，不是我没够，哎呀，你要是这一块不给填，上一块的人情也没了。哎，做情做到底吧。卖狗肉的又给切了1块，和尚1文钱没花，白得2块狗肉。和尚往前又走，就听到前边啊，馒头来，新出锅的馒头非常好吃啊。和尚呢来到卖馒头跟前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嘿，我买呀，哎，你买呀，我们这馒头好啊，热不热呀？哎，刚出炉呢。说着呢，把这担子呢往边上一放，一掀盖，热气腾腾。再看和尚伸手就要拿，这一拿，啪，也不知道济公多长时间没洗手了。再看上边呢，5个黑石头印儿。往嘴里刚一搁，我忘了没带钱，不敢吃啊。卖馒头瞧着就有戏，心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又有牙印儿，又有唾沫，还有黑指头印儿，跟他怄气，他也犯不上啊。又是个出家人，哎呀，得了，这馒头就算我扔了，咦咦咦。别扔别扔，给我吧。 哎呀，我明天碰见你呀，再把钱给你。卖馒头就说，你拿去吧。和尚拿了馒头还钱就走。那么说到这儿啊，说书人带两句别的。当初游本昌老师拍了那部《济公传》，那么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跟咱们这个类似，区别是什么呢？济公给了钱了，游老师看到剧本以后给改成这个情节的。为什么改？游老师说这个济公他是活佛呀，得道的高僧，他怎么能不给钱呢？这不无赖吗？耍二皮脸吗？说书人不同意游老的观点，怎么回事呢？有三点。第一点，济公本来就是和尚，和尚呢本来就应该吃俗家，你说和尚没有营生，对不对呢？也没有这个本事，也没有钱，不吃俗家吃啥？人家叫化缘。第二一点呢，我们说呀，这个济公啊，他这个人物性格、人物形象啊，好诙谐。第三点，这些人呢，别的不说啊，再没过几集，这个卖狗肉的就出现了，没有济公他就死了。这也可以说是济公以后的朋友，济公会算，拿他们当朋友逗个乐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哎，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吧。再看这个马佩然呢，跟着济公来到了凤山街，来到了凤山街，这么一看呢，一蒙悬灯，二门挂彩，车马相迎，这谁家呀？临安城头等富户，姓郑叫郑雄，人称铁面天王。今天呢给他老太太做寿，由于他这个身份呢，前来祝寿的人非常的多。和尚来到门口跟马佩然就说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你在这等候，自有机缘可遇呀。马佩然就点了头了。然后再看这和尚来到台阶之上，嘿嘿，众位辛苦喽，众位辛苦。门房出来一家人，跟狗似的，一看济公太穷了，和尚你来的太早，我们没坐席呢，没坐席没有杂烩菜，想吃啊一会儿再来。胡说，我知道这老太太过生日啊，买了四样礼，他来拜寿啊。哦，家人心想啊，我们大官人平时最爱舍钱，挥金如土，仗义疏财。哎呀，这穷人他也有心呐，看来得了我们大官人的好处，今天来感谢感谢，不能小看呐。哎呀，也许他知道老太太爱吃什么，买点什么，也许能送他那个什么桃面点心啥的，也不错。想到这就问和尚，你哪个庙的？呵呵，我呀西湖灵隐。管家就说，你的礼物自己带呀，还是随后有人挑啊？自己随身带来。那你把你礼物拿出来我们看看，完事儿呢，我好给你回禀到账房去。呵呵，好。从袖口里拿出那个五指印的大馒头，两头蒜，咸菜，两块狗肉，递给管家。嘿嘿，给老太太吃狗肉就蒜瓣，吃馒头就咸菜，真不错呀。嘿，家人这么一瞧啊，一赌气，啪，扔地上，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再不赶紧走，我放狗咬你了。来我们这搅和什么？刚扔到地上，来了两条狗就抢这个吃的，济公赶紧给轰开。嘿，你个花相四眼，你俩吃了老太太吃什么呀？嘿嘿嘿， 哎呀，你不回兵，我会嚷啊！送礼的来喽，送礼的来啦！嘿嘿。